英英咪英英英英咪英
英咪酒馆
英英咪
英英酒馆
英英咪
英咪酒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咪酒馆，我是Joker。
Hello， 我是洋洋。
大家好，我是阿 V。
黄河眼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怎么突然开始念诗？
是，
毫无征兆，
毫无征兆。
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这个河西加万里，
是你的一段舞蹈。OK，
河西加万里应该跳什么？
嗯，跳那个乞讨舞。
乞讨舞。当每每你觉得李阳这个人很讨厌的时候，就看一下李阳的演绎，你就会发现，有的人是因为他的艺术造诣，你可以忘记他平时在生活中作风有多么的不堪。
我作风有多么不堪？
比如说 Justin Bieber， 比如说伊米蒂杨洋。
我作风有多么不堪吗？你说。你嘴累。
不不不，这因为咱们是一个公开的音频节目，播客节目，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够，就是它会被禁掉的。那你的那些不堪都属于在被禁掉的那一部分里面。
OK。
没有关系，就是我们接下去不会做一期这个粉丝特别节目嘛。
嗯，
然后这个也是预告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文字区，文字区里面有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粉丝群啊，微信粉丝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添加方式啊，大家可以去添加一下这个我们主播的微信啊，那个微信的确是我的微信，我的个人微信，就是因为已经有无数人在问了，就是啊，这个是。这个是 Joker 吗？是活的 Joker 吗？还是说是一个机器人？是一个客服？是一个其他人拿上这 Joker 的号？不是，这就是我自己的微信。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好友，所以就是说加点，就是对，也就是给自己找点好友。或者一个微信号里面就几百好友，就显得好像人家说一个微信都能有好几千好友，就是这个也是为我以后做微商做准备啊。所以可以加我的这个微信，然后我会把你拖入那个我们的粉丝群，因为之前也是应了粉丝一个心愿，我们有一个本儿，有一个本儿不太适合放在这个公众平台上去讲，所以说呢，我们会单独的这个方式在我们粉丝群里面去给大家去收听这样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我会把那期就是节目做成就是全篇从文字结构、语言内容和内容呈现上面，啊，都是卡在就是我们各个这个平台，喜马拉雅、小宇宙就不能播的那个范畴，啊，就是其中就包括你那些就是不堪的行为，
到底是什么？
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吧？
嗯，
那我们那期节目的名字就叫《细数李阳十大罪状》。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先跟各位粉丝先说一下，跟各位听众啊。现在膨胀了，现在开口闭口都是各位粉丝、各位听众大爷，跟各位听众大爷先预告一下，本期节目请放心使用啊，放心收听。本期节目其实不太牵扯到今天要讲的河西加万里，因为这期节目比较特别，这期节目我们想做一期，因为河西加万里有太多的值得我们去聊、值得我们去分享、值得我们去感受的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准备把河西加万里分成两期节目去做，它跟我们的这个之前做了三期的猫岛还不一样，因为猫岛可能是内容很多，我们把它想扒开揉碎了，想做得更细一点，但是河西加万里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它感受上的一些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多聊聊天的，那么我们就把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对的。然后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其实讲的就是河西加万里当中的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去抠到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和我们自己打完河西加万里之后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一些内容。那么下半期节目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对河西加万里内容的一个剧透的一个详解，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分布。所以这期节目从头到尾啊，应该不太会存在一些会影响你这个打的时候的体验的一些东西。当然呢，最好我觉得还是你去打完之后再回来听我们这期节目啊，因为就是说一些感受上的东西咱们可能说是先去，就它就像看完电影之后的这样的一种影评的一种观感是一样的，它是否能够就是我们的感受是否能够得到你的共鸣，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东西是否你在打本的时候忽略了，或者它背后的一些故事是否我们需要去对它进行补全啊，这就是我们节目这一期想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东西。那么还是回到我们的河西加万里， 为什么我要上一车情感本？因为很奇怪，就是哎，对于表里山河来讲，他之前的本其实不会把情感这个词儿放在那么的前面。我的印象当中，因为你看，才葛计划，逃出迷雾镇，包括那个敦煌那个叫什么《千佛梦》，经络，群星极夜，他都不会把情感的标签放在很前面。
嗯，
但是河西嘉万，
表里山河他应该是利益为主。
对的，嗯。所以在这个本当中很有意思的是，他其实是把情感其实是作为第一标签了。
嗯，
他也是我打过所有的表里山河的本里面应该让你感觉到最像一个情感本的。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说现在的情感本，现在就是你刷刷小红书，刷刷这个什么抖音啊，或者刷刷一些专业的一些剧本杀的媒体平台，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吐槽一个话题，就是情感本套路化或者模式化越来越重。因为我发现就是说我们很聪明，我们这群做剧本杀的人真的很聪明，我们不断的从一些这个所谓的读者口碑或者说玩家口碑当中可以去获得玩家最喜欢和最要的一些东西。包括现在的人类也很聪明，他们在发明一些社交 APP 或者一些媒体 APP 的时候，不断的在通过大数据去猜测你的喜好是什么，就像你刷抖音永远会刷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他们真的会有一个大数据库，会知道哦，我把它做成什么样子是没错的，就是他们先我先做一个没错的东西，然后再在没错的上面看看我能不能做到最好。然后你就会发现情感本当中就开始有了一些模式化的什么小妹妹团宠，对不对？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小妹妹团宠。我们能想到的是红豆当中的那个谁，那个女儿还是谁，就是
女儿
啊，红豆的女儿，还有反正很多本，因为我打过的情感本比较少，
团宠位，
对，团宠位。然后呢，还有付出位，对吧？就是大哥或者大嫂或者爸爸或者妈妈。反正就这种，就是全程我靠，这是绝命式付出啊，就不要命的付出，惨的啊，这是无人理解，从头至尾无人理解。然后呢还有那种家国本当中必有的战友啊，什么就是为国家献身，就是你都可以猜到，就你拿到他去当兵了，完了，哎，天煞孤星，哎，哥们儿，
扛压位，
扛，什么叫扛压位？
对，我当时那个时候因为我打的也比较少，他说你扛不扛压，我说情感本要有什么压力，就是
有啊，
对，后来那个你李阳可以讲一讲关于扛压位这件事。
扛压，你觉得昨天我们老杨你打下来，你觉得谁压力最大？
压力昨天压力最大，压力最大你呀、啊、你压力最大
是是最
扛压位是 DM，
在六个玩家中，
在六个玩家中，
其实就是、那个、
算我吧，算我吗？
你扛啥压呀？
哦，姑姑，
对啊，
姑姑算扛压位，
对啊，
那姑姑是付出啊，算是
不？他这个压、
哦、付出是我，
他这个压主要是来自于 DM 和 NPC 的压力。
哦，对对对对对
对，
那你就是你从你的角度，
还有一些扛压，这个本是这样的，还有一些本的扛压可能是他来自于。其他玩家会给他的压力，就是他本身的一个人设不友好，也会有这种、
嗯、就比如可能
像南墙里面那个谁就挺扛压的，我玩那个就有点，其实南墙
我都没有看到你，我是看到那个 DM， 我的关注点一直在他身
上。其实南墙应该是大家都蛮扛压，
应该都蛮扛压，因为
都神
经。后来我理解他所谓的扛压位是什么，就比如说就像开始洋洋说的那个、嗯、他人设不友好是一个，第二个是比如说他的很多行为会引起玩家的一些误会，前期的误会、
嗯、
但是最后会有个反转，
嗯，
包括就是你能不能就是可能 DM 也好 NPC 也好有一些点对点的就是
单向攻击，
就是 不友好的演绎，
嗯，
这种演绎就是可能是一种放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是要 吵架的的感觉。
那我觉得昨天如果你一定说是扛压位的话，那么警察的扛压位，因为在那一段要下跪的那一段里头其实是蛮扛的，在那一段是会蛮崩的。
扛压就跟你讲了是那个 仅限玩家，对于 DM 和 NPC 来说，
没有。
他说的警察是安雄，
哦、
安雄
啊，安雄、啊。
哎，我们好像把玩那个名、哦、角色名字报出来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说，在那一段上面是会有了，嗯、因为就是说，我们会。就是这个我们接下去会慢慢的去说到这些点，我们觉得我们 Q 到哪个点我们就把这些点去 Q 出来。当中呢有一个角色会在有一段剧情当中会承受一个这个就是我觉得啊，我们提到扛压位这个事儿，那么我们也不管他有没有章法，我们就插到里面去说了。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本当中表里山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因为我一直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我是带有一点这个粉丝滤镜啊，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我的先给自己叠一个 buff 啊，如果我吹过了，大家就原谅一下。因为一直以来，表里山河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会从一些其他的一些更有意思或者说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去呈现故事或者呈现人物。我们现在就说到第一个话题，比如说我们拿扛压位来作为一个话题来讲的话，刚刚你们所讲的一些扛压位 Vivi 讲的是他在前面可能会受到一些误解，然后这些误解其实我觉得情感本你打过几个你就会发现到后面肯定会翻嘛，会翻嘛，就是说咳咳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你带入人设或者说其他的玩家带入人设之后，在前期会带入说我可能比较不喜欢你，讨厌你，甚至是 NPC 会对你有一些所谓不礼貌的行为，但是我们心里面其实在理智的情况下其实都明白，就是说这个事情到最后肯定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甚至是一个让你落泪的解释。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个不懂表达的一个长辈，然后再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爱着在座的每一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套路。但是表里山河在这个本质当中我认为处理的两个扛压位，一个是刚才杨洋说的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姑姑这个角色，姑姑这个角色他很有意思，这是我所有的本当中看到的，就是我经历的为数不多的情感本当中我感觉到的，他貌似好像跟场上玩家的线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的交集啊，其实他不是很多，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他在场上自己所树立出来的那种人设，第一他在玩家那边没有那么的不友好，他还是一个相对友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你会感觉他是在付出一些东西，你会感觉他在为你们付出一些东西，但是他的感受，他大多数的感受是来自于哪里，他大多数的感受是来自于这种压力其实是来自于 NPC 给他的压力，但是不是 NPC 凶他，是 NPC 在用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我们先放一放，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先不说出来，NPC 在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李阳你在不断的跟他互动，因为我们其实都没有注意，因为你坐的那个位置也很妙，你这个位置是
故意的，
是故意的，对吗？因为你坐的那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 NPC 坐的那个位置，它其实是跟舞台的位置相反的一个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大多数玩家其实我们的注意点是在舞台的那个方向，我们会忽略那个 NPC 在那边的一个存在，但是在我们忽略的同时那个 NPC 却不断的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给予我们这个角色我们所谓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是来自于对于这个角色他内心，因为他在文中会提到他所跟这个 NPC 所经历的这些故事会给他内心带来一种翻腾感。李阳这个表情
你讲的是后面的那个部分是吗？
对，是后面的部分，
后面那个部分反而不是压力了，如果你在讲扛压这个主旨
的
话，
对
的、
okay、
我觉得他的扛压主要是来自于还是其实这里两部分都有一部分是来自于 DM 会直接的给到他一些压力，就是语言攻击凶，就是明明讲就是凶，
在一开始凶他了吗？
凶他，
我还不凶啊，
就他骂他。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是是，那个是就是很传统的，
对啊，
对，这一段是非常传统的压力，对的。
然后还有到后面的就是，确实是到他故事里面，其实如果他的压力可能来自于，因为其他角色是不知道的，其实不太知道，其他角色
对他在忍受一些啊、他又不能讲，他就是他其实是不太可以，因为而且他那个是所谓的剧本的中后期嘛。前面其实我们都在调侃，甚至于我们就感觉就这个事儿可能不一定是那样的，我们只是在调侃这件事情。
小妹是 可能知道的。
嗯，
因为你们看他的本的话，他其实是可能知道，
他会有点知道。但是我们其他的玩家，你看我，因为我带入我自己打本时候的那种感受是，我其实是在调侃这件事情。
你很聪明，你猜对了
啊、
嗯！其实前期我在后面有听到，
对吧？我在调侃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因为，因为他前面会有一个铺垫，他在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所以让我导致我觉得它是一种调侃，我把前半部分的情感带入了后半部分的情感，让我去调侃他所经历的这种比较特殊的感情。但是
关于这个角色其实还有一个潜藏的压力，这个潜藏的压力是在于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关关是非常感情上有精神洁癖的，所以他是非常讨厌这个角色的，他拿的是小妹的这个本，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反复问过他，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说我完全不能接受，就是如果他知道姑姑和就是这段感情，因为他的本里面是其实是写的比较明的，他是很早发现的，因为他是读那个小说的嘛，
所以其实会有人是觉得是负面，
受不了的，
是负面的，
对，他是完全接受不了的。他完全接受不了，所以他会有些潜在的一些压力，就是这个是比较 隐形的。
对的，所以在这里其实可以跟大家，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剧透，就是里面有一个女性角色，她的感情线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感情线。咱们这段感情线其实不能用现代的社会道德标准去评判，就是她跟你现在，就是很多玩家听到这个之后可能会想到你所想到的那个部位，但不是，但不是，他是用现代的感、现代的这种逻辑思维和现代人对于事物的理解很难去诠释的一种感情线。
对，
他这个线解写的就是真的，就是表里山河的，怎么会想到有这样的一种感情线，就真的很有意思。
他其实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一些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其实 两个人都很好。
嗯，
与我的观点来说，其实两个人都已经很好了。
对他，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其实用我们现在所谓的经常把渣男这两个词语放在第一位的这种渣男，就是理论来讲的话，男方是渣男了。男方，
我这里有点不太确定，就是他有重叠吗？
哪个重叠？你、
就是、
哪种重叠？
肯定重叠啦，
好像没重叠，
怎么会没有重叠？
你指的重叠是哪一部分？
就是
没有，他指的重叠是我们场上的那个玩家角色，他在投入这段感情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男性在男性的那一方，他是否是存在着两者重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
是重叠的？
你是说他在，比如说他在那边
还有明讲这个不剧透的路法，我真的
我
不知道怎么问，
我
没有说嘛，就是他在有老婆的情况下是否有这样的一段感情？
有
的，
但是有的，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他有的，而且但是他们两个是彼此非常严格的在遵守，就是所谓的就是
对
底线，
对的，他们那
他们没有越过雷池一步，而且没有互相，
甚至没有他那个雷池的线，甚至比你想象中要高无数倍，就是他不是我们现在的那种雷池啊，
对，
他是那种就是。一百年前的雷池，我
觉得他们已经很有道德了，
对，
真的很有道德。
对的，而且其实你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的话，男的是有点渣，因为选择，因为他里面其实这一点上是给我们遐想空间的，他一笔带过，他选择这段婚姻的时候是他的选择，还是家族的选择，还是什么？其实没有提，因为他娶的那个姑娘很特别，对吧？他娶的那个姑娘的身份很特别嘛，那个姑娘是故人的遗孀嘛。就是故人的这个子女嘛，他娶的那个姑娘是他长辈的故人的子女，也算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所以不知道他是父母之言还是所谓的日久生情。
其实从人物小传里面来讲的话，他其实是父母之命，
是父母之命，
对，他和这个玩家角色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
OK 所以说，但是我还是这一点啊，就是说虽然说你们感觉我们剧透了，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表，就是你去打完之后你一定会知道，就是没有我们说的那么简单，
是
没有我们说的那么简单，
而且是有女生就是特意要 会指定想打这个角色。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爱而不得，其实爱而不得这件事情是很多的，但是爱而不得，因为这种原因的爱而不得，其实还真的蛮难的，还真的蛮现在已经碰不到。
因为现在我觉得就很少吧，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少，就是你想干嘛好像就能干嘛一样那种感觉。
对的，对的，我觉得这也是表里山河厉害的地方。其实说到《河西加万里》这个本，我们再回到最初的一个大框架上面，《河西加万里》套着我们所谓的情感本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它里面所运用的一些元素，我们乍一看，其实我觉得，就因为你知道，我刚开始打的时候，就是在第一部分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人物的设置。我因为我之前我相当于我几周之前刚打了红豆，因为我去补习了一下红豆9.1的情感本。
你打的是哪个角色？红豆里
大哥啊。
哦，
我肯定是这个。
是是是，
对啊，我大哥就是跟女儿有就是
全二哥，
那个是二哥。
对，大哥已经死了。
哦，大哥死了，就是全程跟女儿跟媳妇儿就是没有交集，
是
就那个人。然后因为你知道我很少主动去上情感本，因为但是没有就是但是那天也正好是一个情感本，就是红豆差一男，你知道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机缘巧合。另外一点呢，我真的想看看9.1的情感本到底什么样子。然后就是说他的前半段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红那个红豆。我觉得红豆红了之后会有一大批本会利用红豆的这样所谓的一个大框架去构架故事。
有浮云万里、青鸟池和红豆很像，
对，
就那一个时间批量出来了这种民国本。
嗯，
很多。
因为其实我会发现，就是我去看一些所谓的情感本的一些大家的一些点评嘛，就是我会上迷圈去看一些点评，其实我就会发现他们的同质化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其实我刚刚在我们这个河西加万里打到第一部分的时候，我有一种深刻的就是说，哦，他也套了红豆的那个框的那种感觉，是有点像吧。但是随着故事的深入，我突然会发现，哇，就是表里山河就是表里山河，他们可能套了一些东西，真的套了，绝对是套了。但是在后期你会发现，他在每一个人的情感线上所描述出来的东西，他的角度真的很刁钻，就怎么会那么刁钻的去写到这样的一些情感点。就是你觉得明明就可以那么写，就非常平铺直叙的，也可以 Q 到你的点，也可以把你弄哭，也可以让你去感觉不舒服或者感动或者怎么样的，哎，他换一个角度，他一定要你在脑子里面过一下，然后才能够 get 到那个点。我觉得这是表里山河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因为你会发现，表里山河他一直把利益这个所谓的剧本杀的一个 tag 放在自己的本当中，你会发现就是说他怎么去立，你有的时候你每一次你就会去想他到底要给你立一个什么样的意，让你感受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因为说实话，我们看了太多的所谓的想跟你表达一些大情感或者大东西的媒体作品、影视、文学等等的，你很容易因为利益这个事情很容易和说教它只有一线之隔。那表里山河做得好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明确的把利益这件事情划到利益而不是说教。那么无论是他在他之前的那些本，就是说我会发现他找的那些利益点很有意思。我们就说敦煌，就是那个千佛梦，他是把故事落在了，我们都知道敦煌，我们都知道丝绸之路，我们都知道这个遥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西部大漠当中有这样一座人类文化的艺术瑰宝，我们都知道当时我们所谓的这个敦煌的石窟这些壁画惨遭过这个我们所谓侵略者的荼毒，我们都知道这些故事。但是他把这个故事画到了一个古国楼兰古国这样的一个点上，然后通过现代和古代的这样的，当然不是现代，叫近代和古代的这样的一种时空穿插，让你好像经历了一个非常恢宏的历史篇章。它这个落脚点就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说千佛梦只是整个的一个利益的所谓的篇章的一个开篇的话，我们又落到所谓的群星极夜所说的东西，更是我们哇，原来剧本杀可以写这个。群星是太空发射，是登月是吧？群星是登月，然后极夜是南极探险。我们想，我操，这玩意儿写剧本杀，而且还要套史实，就 就是他从这两件事情上面让你感觉到了人类的伟大。我们渺小的人类在一百，就是我们这颗地球在一百整个宇宙140亿年前啊，我们这一声爆炸，当然这它不是爆炸了 ，Big Bang 是宇宙的膨胀啊，在膨胀之后形成了诸多星球，而我们这颗地球就是在茫茫的，我们都无法以人类认知的数字去计数的这样的一个星球当中的一颗渺小的星球当中，产生了我们一种渺小的生物是人类，但我们人类却在以自己伟大而执着的方法去征服这个宇宙，去征服这颗星球。我们的心，我们的探索，我们的精神会让人感动。那么我们又落到了之前的那个采葛计划和那个叫什么来着，逃出迷雾阵。采葛计划我没有打过，我不知道，但是逃出迷雾阵是在我们所谓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一些科学家，我们的一些数学家，我们的一些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所做出过非常伟大贡献的这些人，其实也是在人类历史上划出非常重要的一笔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对于我们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这样的一种贡献，或者说他想让我们感受到的这一些所谓的人的伟大。好了，今天又到我们河西加万里，你突然之间就感觉，哇，他怎么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开篇又告诉了你最后的这样的他想表达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很厉害。因为他其实讲了一个大框架，是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他其实整个的一个事儿就立在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件事情上面。这也应该是，所谓的这应该是表里山河第一次落到民族，就是我们中国这件事情，就真正的大中国这个事儿上面。
它的三个关键词其实是家族、土地和祖先。
对的，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三个词语真的很，就是你知道哈，家国本啊，家国本，我们之前的那些所谓的家国本，红豆，包括，
还想说
我只大过红豆
开始举例了这位
那你举一下例来来来
我也举不是太多家国其实只要是
刀鞘，
就是只要是他有近现代或古风背景，其实总归有一条线，就有角色带家国线。你说如果整个本都特别家国的，我知道的还真的就是像表里山河的这种。
对，因为你会发现
他一般都是你知道这种古风情感，要么就是有一个角色，他不可能说所有的人就是全家国。
我懂，他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原先的家国本啊，他其实会这个家国会落在什么地方，打过很多家国本的人都明白，啪幕一拉开，一个穿着军装的人啊，可能身上还受了点伤，举着拳头在一束灯光下高喊，为了新中国我们努力，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他就是那种口号式的。然后或者是你会感觉就是真的战争很残酷，你为了保卫河山，保卫我中华河山，放弃家庭，放弃亲人，我的战友战死沙场，在最后一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替我挡住了子弹，就是为了延续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对家国的东西永远没有错的啊，叠个 buff 当然也不是 buff， 我心中呢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点怎么讲呢，看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我知道他要干嘛。我一直说了嘛，就是说家国本当中的就是情感本牵涉到家国这一面的这一个男性角色或者这一个女性角色，其实都挺天煞孤星的。这个人不能上战场，这个人一上战场就周围的人就会挺倒霉的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在这个本当中他的家国真的是落在刚才 Vivi 说的三个词语，这三个词语你一听，中国，这就是中华民族，这就是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不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外国人对于中国，因为咱们其实 Vivi 你出国也很多嘛，在国外你就会发现老外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中国。他们以为的中国是什么？熊猫、竹子、功夫、辫子。
对，
他们理解的都是一些非常可能 第一它可能是负面化的一些中国形象
刻板印象，
第二是一些非常非常肤浅的浮于表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面的对于家对于国这两件事情所沉淀下来的东西，就是刚才 VV 所说的土地家族，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祖先，
祖先，真的就是这个是世世代代我们不知道就是骨子里面所映照的一个东西，这也是而且在这个本里我觉得他又讲到了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讲到了我觉得也只有中国，真的只有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泱泱文明当中，真的只有我们会去做的，而且是我们会去大规模做的一件事情，迁徙。
对，
太厉害了。
对，就像很多的外国人，他很少的外国人能够真正理解说为什么每到农历新年你们要回家过年，他们认为是一场人口大迁徙。
对，网上有开玩笑说卧槽，说外国的卫星间谍卫星都说了，哇操，每到过年的时候你看这个中国操这个调动这个军队人口干嘛的，哇，几千万人上亿人大迁徙，
是
太夸张了。
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就是这是多平常，回家是一件多平常的事情。
对，因为而且他们很难想象，就是你知道我有很多意大利的朋友，因为我意大利比较熟嘛，就是说我在意大利也待过一段时间，就我意大利的朋友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迁徙就是从城市下面的镇上到城市里，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人生一大步，你明白吗？还有很多人一辈子就会住在那个小镇子里，就是大多数人就一辈子就会住在那个小镇子里面，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会发现在国外对于他们来讲，而且他们国家很小，你知道他们国家非常小，放个屁就打来回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就他们想象不到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的一个土地上，我们的人口在进行着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发展，为了子孙，而且我跟你讲就为了子孙这件事情，
嗯，
就这件事情真的在国外你很少会有人去听到这件事情，说我的迁徙，我不远万里的迁徙，我就是为了子孙，我的天哪，何以就是情何以堪的一种感觉，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种迁徙感。
在中国从城市到城市其实就像欧洲国家到国家就是那种感觉，
对的，
就真的那边也很小。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其实那个时候说如果要谈到这个问题，我原来小的时候我就感触就是他们说欧洲有贵族，
嗯，
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历史里面它早就有家族这个概念，
嗯，
士大夫的家族，包括你像一些大的家族的传承，其实河西这个本，因为我跟李阳是先去打过，所以我们才决定拿了这个本。哇，当时打动我的一点就是两个字叫传承，
嗯哼，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打动我的。
是的，
嗯，这也是我觉得他是写的非常精髓的一个地方。就像 Joker 之前说利益和家和这种说教很容易就是一线之隔。
是的，
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曾经说过，伟大的作家或者说很厉害的作家，他的笔触就是能够写在人性的幽微处，就是那么一点点啊，就看你写的过不过。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而且这个本从结构上来讲，他真的会，就是他很有自信，他的自信已经到了那种，我觉得就是他觉得我写完之后啊，我觉得伯爵大人和另外一个作者叫什么来着？对不起，
阿边，
阿边，
嗯，
对，
阿烈，
完了，要剪一下。稍等哈，看一下，阿烈，对不
是阿烈，对吧？
剪一下，剪一下，
不剪，是阿烈，对啊，你看，就是我还记得是阿烈，好，伯爵大人和阿烈啊，我觉得他们写完本之后，就是合上他们的笔记本，然后长叹一口气，沉了，绝对有这种感觉，因为为什么？他在前面和后面其实是有一个在利益关系上的冲突的，在一开始他其实是在现实上面。就是现实会让你做出你在当下一定会做的选择，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去做一些关于土地的选择的时候，现实会一定让你做出那个选择，
嗯，
但是在你经历完这个故事之后， 因为我们现在开的比较少，以后我们再开了十车二十车三十车之后我们再来说，我们再回头想想。但是我自己认为就是我，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自己体验那一车做的是好像跟你完全相反，
就是还是最后是同样的选择吗？
嗯，就是没有你们那么坚决，
没有我们那么坚决
的选择，你们后面的选择。
okay, 对对对，
我们仍然也是做那一套，
是吗？
对，但是就做了另一个，都写了
。
就像Joker刚刚说，这两个作者他可能合上本，非常自信。他的整个组织者手册里面，他的 BGM 有三十多首，
三十多首
、来回切换。然后他写了一句话是：不要轻易更改 BGM， 因为每一首都有关联。
Okay.哦，那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我打完这个本，我觉得就是说一定会去做我们那一车的那个选择，而且在那种选择下面我感受到的东西。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它是个风格，就是后面的内容。
我知道，就是无论怎么选择它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它要，我觉得它的好的点是什么，就是它会说服你，你明白吗？他会说服你，他会说服你去忘却现实。我觉得这就是表里山河的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情感本和表里山河的情感本或者利益本同样是会感动你，他到最后让你的一个比如说现实举动上来讲，他所画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比如说是落泪，就画到这一件事情，但是落泪的原因和落泪的过程真的不太一样。就是表里山河他做的那件事情是真正的触及内心的，他让你去过了一段不一样的人生。河西加兰里讲的是一个迁徙的故事，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像河西加万里当中那个故事的人一样去迁徙。我们现在的迁徙是飞机火车，但他们是步行，就是那种迁徙和迁徙的前中后你所经历的一切是你这辈子不可能经历的。你打极夜你去南极探险，你不可能，你这辈子不可能去南极探险。当然也有可能啊，但探险这件事情你可能去南极旅游，但是你去南极探险这件事情你也经历不了，登月你也经历不了，它所让你经历的那些东西。但是比如说我会画到千佛梦，比如说我们去观仰，去观瞻，去瞻仰一下说敦煌石窟，那我觉得哦，那可能还 OK。 那后面那几样事情是你真的不可能的，它就是让你真的就剧本杀这件事情不就是第二人生吗？让你通过第二人生的方法去经历一个你这辈子在人生当中不可能经历的事情，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会让你知道和懂得一些东西。这是表里山河厉害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说你回过头去想我前后转变的过程，就是因为你一开始的你可能还不是那个角色，你是带有现实生活中的那个 Joker 那个 Vivi 那个洋洋，你在自己强迫自己说我今天是在玩一场剧本杀啊。而且他其实讲的故事又是一些现代的故事，你在当中会有你自己，你的所有的选择，你的所有的东西会有你自己，但是在五个小时之后你做那个选择的时候，当时的我会觉得我至少有90%已经不是我了，是那个人了，是我那个角色了。这个我觉得是表里山河厉害的地方。
是的，这一点其实我很认同 Joker 的一个想法，因为很多就是市面上的一些所谓的情感本玩家，为什么在开情感本的时候会一定会给玩家做心测，首先是要看他和这个角色的一个适配度，还有一些对于店家来说可能是要避雷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有些所谓的情感本玩家，就是他玩了很多情感本，他就会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绝对绝对我碰都不能碰的一些东西，对吧？所谓的我们的雷点或者是就是避坑的地方。
是的。
然后有些说啊，我很吃很吃这一个点，但是我去打情感本的时候，或者是说我相信有一部分可能和我想法差不多的人，就像 Joker， Joker 包容性会更强，他会觉得就是我们去体验一个另外的一个你没有体验过的人生。
是的。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如果这种所谓的情感本玩家，他可以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他去尝试不同的一些角色，让你去，你人生就几十年嘛，撑死一百多年了，
对的，
但是
包容性最强的不是我吗？
你不是，你是根本就啊、哦！我
你在每个本里面都做自己是吧？
对，我说我都不挑的，我说都行，嗯、
都行，
对，都行，都行，
什么样？
那最后都完成了他自己，就是、嗯、就是他把一个本来就是挺好的一个角色，他拍完非常恶心，我真就是他自己的
都行啊，
自带 buff， 我、
哦、就是
真的，
你是属于那种同化性非常强的人，就是无论。就是我之前不是评价说我们从演戏上来看的话，就是说有些人是演谁像谁，然后有些人是可以让演的那个人像他，你就属于那种让演的那个人像你、嗯、
让玩的那个角色像他，
对对对 对
导致本来就是如果跟李阳就知道他那一面的人，就是我不会带入人设会去对你怎样，再弄死你
就是你不仅可以让自己出戏，你还可以让别人出戏，
对
哎，你有没有玩过那种情感本是讲爱情，然后你需要对女玩家输出的？
有啊，
有啊。然后效果怎么样？
有啥效果呀？
什么呀？那个时候我们去那个河西的时候，他特意跟 DM 说：“我不要和玩家谈恋爱，我只能和纸片人谈恋爱。”这是你的要求吧？
对，这个是我为了考虑大家的体验。
哦，是吗？
我永远
你就为了怕别人带出戏是吧？
对啊，我永远就是如果要打就是有爱情的，我就说。为了保证对面的体验，就是我最好不要给我有 CP，因为他肯定那个体验不佳。然后、
啊、谢谢你哈，我有好几个角色你体验不佳。
然后就是你看，我很贴心啊，
所以你这种玩家就是以后你会贴在各大就是那种演绎情感本主打的那些剧本杀店的门口。
没有，但是我又不乱搞，我就还是正常讲。
Okay.
我就还是会讲了。对啊，简单讲讲。
好了，还是回到我们的河西加万里。我觉得就是说，而且在河西这个本当中啊，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这种视角去出发，你感觉他好像讲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故事啊，所谓的就是一个家族的人，一个普通的一个家族的人，他经历了一切，在旧社会，在所谓的这个我们。算古代吗？算古代吧。
清末
算古代吧。古代和近代的这个交接的那个口上的那一群人，在那个年代下面经历了那个年代惯有的一些苦难，这些苦难其实是你想象得到的那些苦难，然后在这些苦难之下来进行一场大迁徙的故事，然后一路向西嘛，来到了中国的西部。它是最早的西部大开发的故事，最早的西部大开发的故事，但是，
怎么了？
李安打哈欠的时候，就是把它离一点，
okay.
这样的话，哎，你不用在节目当中就是立这个人设，就是一录节目就哎呀，老子又上
没有，我就是缺氧，
缺氧，
我就是比较那个肺活量有点小，我就想大口的吸气，对的。
然后我今天看了篇文章，就是在讨论就是吃不吃早餐到底是吃早餐好还是不吃早餐好，对于人体的伤害是什么。下面的热评榜第一名是996对于人体的伤害最大，所以你要健康就不要996，就你现在这种状态就是996的状态，你知道吗？啊，怎么
我跟你说，磊阳只要一工作，他就是这个状态。但他只要去玩，哇，那精神百倍。
捉迷藏，哎，你能不能拿出你那个捉迷藏，就是藏东西的那个心态了？你坐直了。
我在听呢。
所以就真的是，你知道，就是平时真的，就这就是你讨厌的点，你知道吗？就是。我该如何去评价你？这是艺术家风范吗？
我他纯讨厌，我就是平常就骂，就真纯讨厌，
就纯讨厌。但是李阳，你真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评论你，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站在一个强行把你带入艺术家这件事情里面去的话，当然艺术家如果带入你会变得挺不值钱的，但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把你强行带入艺术家这个范畴的话，就会发现可能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给你一个舞台你才会有空气，然后把你从舞台从你脚底下撤掉，你就变成了一个懒散而奇怪的人，就是那种 是吧？一定要有聚光灯打你，你才能够。
没有啊，我就是有事儿我就做呀。嗯，
哎，这样就是你知道，我真的非常推荐，就是你我们在上海的这个隐秘酒馆的粉丝，我真的不是开玩笑，也不是为这个我们的隐秘地做广告，我觉得我其实也算打过本不少，打过演绎的本不少。我很多时候会因为杨洋平时跟我录节目时候的这种状态而忘却杨洋真正的演绎能力有多强。而且我说实话，我没有见过杨洋所谓的就是一直以来什么送你花，我都没有这个看过你的演绎，就一直以来我都没有看过你整段的大段的演绎。
嗯，
千佛梦算录了个小手，然后其他的一些呢算是只是你的 Q 流程的你的带情感本的节奏我非常的认可。
嗯，
但在昨天的河西加万里上，你是真正的让我大段大段的，你的演绎的时长加在一起可能会有2到3个小时整个的一个时长。
你说在站在台子上的演还
是？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出现就是有人物。
那对啊，
是有两到三个小时。
那不止。
都不止吗？
嗯，
哦，都不止。
对啊，
对的，所以你的那种状态和你演出来的，就甚至于真的李阳，从你的眼神、你的每一个动作里面所表达出来的这种东西，是我们一个平凡人坐在你旁边就能够感受到的。在当下，你就是那个人，而且你在做那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嗯，
所以你知道我昨天的哭点在哪里？就是昨天的哭点，因为你知道。我一直说我其实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这个你也一直说我嘛，我只是在情感表达这件事情上面有忌讳，就是我很忌讳在就是众人面前去流露情感，这可能是40岁老直男的一种就是通病吧。这也是很多所谓的这个写父女线和父子线里面经常写的那种爸爸心中充满了热爱，但是在嘴上永远都是那个死鱼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啊，我可能是真的是那种人设，但是昨天你应该有看到我是真哭了，是吧？
嗯，
而且我那个哭就是你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是不会哭出声的，但是我会就是在那一刹那我的那种对于眼泪的那种控制崩掉之后，我的内心是极度难受的，是因为你会看到我在忍，我的表情一直在让我自己保持一个正常的表情，但是我的眼泪在往下流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还要说笑话来缓解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感慨。哎呦操，我流眼泪了，就是那种，就是傻逼行为，那你知道？但那一刻，你那一刻做的那件事情，从前面的铺垫，一直到那一刻你站起身来，你走出去，你做的那件事情。你扎到我的心了，就是你会让我感觉我绷不住了。
嗯，
所以这是你厉害，你就真的是在那一刻的演绎，就是在那一长段的演绎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让我惊讶到的。所以我在那一刹那我自己内心真的浮现出来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真的觉得李阳讨厌的时候就真的看看他的演绎。
嗯，
你真的可能是为了一个人的艺术造诣，你可以忘记这个人其他时候的一些让你不爽的点，比如 Justin Bieber。
OK，
真的这样，全世界他可能是全世界讨厌他人最多的这个明星了吧。
嗯，
但也是他也是你不妨碍成为他全世界最赚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明星之一，就有那么多人看他而一直在看他，就永远不怕塌房，我的房又从来没建起来过。哎，这种演员其实也挺好的。
有啊，
嗯，
你像不说国际级的，就说港星里面，黄宗泽就是啊。他说我粉他，对啊，我从来不会考虑他粉，他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哪里好塌了？对，他就这样，
是吧？那我还不太清楚这个人。
哇，他是属于渣男渣到表面
啊，
但是他演戏又演得好
哦，
哎，他是属于这种类型。
哦，是的 ，OK，
一片废墟没关系。
好好好，嗯，我刚刚说哪儿都忘了，哎，回到我们的河西加万里，
嗯。
嗯，我觉得什么叫以小见大，就是一个家族，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一家子人，然后一个迁徙，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迁徙的故事，在这儿活不下去了，我们换个地方活吧，换个地方可能会活得更好，就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他给你整7个小时， 他给你整七个小时，而且真的他会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让你不断的去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感受到的一些不同的而就是不同而复杂的情感。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其实一直一直一直的在 Q 一些就是刚才的那个三个词语，家族、土地和这个
祖先，
祖先他们这些东西。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家族、土地、祖先这三件事情啊，在我们现在看来我们真的不可以理解，我们现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甚至很多年轻人，甚至不就是已经很多不年轻的人天天在网上叫嚣说我为什么要买房，我为什么就是对吧啊，你的
为什么要结婚生孩子，
对，为什么要结婚生孩子。你甚至你现在你到了深圳，下了机场，下了火车站，你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来了就是深圳人。
哦，
来了就是深圳人。就是土地这件事情，家族这件事情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而且很多人说过年，在越来越多的我们会发现我周围的人真的是过年不愿意回家。哦，里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情感复杂的那个角色其实也不算抗压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过年回家受到的就是他一样的待遇，
他还是天天待在他爸身边。、
嗯、
对吧，只是让你提早过个年嘛。就很多人不愿意回家，因为我也说了嘛，就是说这个我们在之前几期节目 当中我们说到那种什么父子啊父女啊那之间，我们经常会发现所谓的原生家庭也好，所谓的现在的就是跟父辈父一辈长一辈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情感矛盾隔阂，其实都源自于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对于不同的事物是不同的理解，双方都在用不一样，甚至于没有双方，就是父辈在用你无法理解的方法在爱你，但你 get 不到他的爱，而导致在他的这种行为下你产生了另外一头其实在爱的对立面的那种感情，那种负面的感情，他不一定是恨，他很难形容那种感觉，他不是恨，他不是怨，他不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但是那种感觉是负面的，
但是有抵抗的成分在里面。
对，抵抗，对，是一种抵抗的感觉。但是在这个本当中他跟你讲了一些，其实如果我坐在你面前跟你说这几件事情你会觉得我神经病，你的父母跟你说这件事情你会觉得他们烦，你的爷爷奶奶跟他们，你的爷爷奶奶跟你说这件事情你会假装坐在他面前嗯嗯嗯嗯嗯，但是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是这些 事情包括我觉得什么家谱啊，就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我操你有病吧，如果在现实生活 当中跟你说这件事情你肯定会觉得你有病，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他真的就是通过这么一件小的事情，他让你感受到了中国人灵魂当中的对于土地的眷恋，对于家族的眷恋，对于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留在骨血里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再说一个中国很有趣也很奇怪的一个群体，然后上海人。大家也都知道隐秘酒馆是一档就是我们在上海录制的节目，然后以前还挺多元化的，我是上海人，李阳是这个
长沙人，
然后 David 是加拿大籍台湾人，
对，
然后卓林是广东人，然后 Vivi 也是上海人，我们其实是属于非常多元化的一个节目，但是呢它不能改变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是在上海录制的，然后我们呢也是一群长期生活在上海的这样的一群，有的年轻有的不再年轻，
像 Vivi 好像也是一半一半，
对，我是一半一半，
你还有一半，
对，因为我还有一半在江西南昌，
哦，在江西，
对，
OK，
因为他是知青嘛，知青返程，
哦，知青 OK， 我知道，那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不是不能写，能写，现在电视剧都能拍，
对呀，啊，小的时候不就有那个
表里山河
大江，
那个，Q 你一下，
大山大河还是叫大山，
有剧本杀讲这个，嗯，
我
说
电
视
剧，
okay，
那个不就讲这个吗，
哎，表里山河伯爵大人 Q 你一下，好题材，这个题材没有人触碰过，
上海有一部分蛮多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因为那个是时代，那个大时代的一个，
对呀，啊，
一个东西。
美丽的西双版纳，
啊，对对对对，
六八祖啊，嗲嗲，
这什么呀？
你不是你那个年代，不是你，
啊，你终于可以25岁了。
对 对， 对，
这是什么，哦？这唱的是啥？
美丽的西双版纳，啊， 留不住我的爸爸，然后我们把它改成苏北话。你不知道就算了，没有关系、啊、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唱歌是吧、啊、好好好，那个这样、嗯、那个回来回来回来，就是说哪儿了，哦，说上说说上海人，
上海人，对
对的、嗯、其实以前啊就是说我觉得
有个 buff 啊，嗯，就是又把地域这块已经说出来了。
哦，没关系，
因为是他自己不怕的。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就是之前，而且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我在我自己本人在我的本职工作或者说我在外面交朋友的情况下面，其实很少人会在第一时间会知道我是个上海人，因为
你都说你是中国人。
不
是呀、啊、
你是谁？我是中国人。你叫什么名字？叫我雷锋。
嗯，你是中国人。
对，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一些有的没的或者主观的或者一些客观的一些刻板印象，上海人这个群体在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省份的划分当中会有一个比较刻板的负面印象，而且因为很多事情会让这个印象越来越刻板。当然最近我很高兴啊，最近就是这个就是繁花稍微为上海人的整个的一个在市面上的公众印象拉伸了一点点。
是王导给上海的一封情书。
感谢王家卫导演。感谢王家卫导演。好，然后呢你知道就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就是我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上海人不受人待见。全世界有哪一个地方的人你对他的夸奖是你不像这个地方的人？只有上海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每一个地方他们对我最大的夸奖就是 Joker 你不像上海人，这就是对你最大的夸奖。你想想看，没有，只有对于上海人是这样的。所以你知道上海人这三个字的刻板印象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有多么的深刻了吗？诚然上海人骨子里面有很多的确让别人不喜欢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哦，上海不是民族 ，sorry 啊，这个就是因为我就顺带就带到了，就是现在很谨小慎微，就是一个地域文化给人带来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解释一下，我这里为上海人解释一下，很多人觉得上海人小气，觉得上海人斤斤计较，你知道吗？就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做过一个所谓的地域普查。全国人均居住面积最小的城市是上海，当时人均居住面积3.7平米，什么概念？一家三口住在一个10平米的房子里，人均3.7，就是一家人均哦，人均是什么概念啊？人均就是有一些人在平均线以下，3.7个平米，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3.7个平米。是1.5平米乘以2平米，是一个框，你知道吗？我住过这样的房子，就是
螺丝壳里做道场。
对呀、啊，亭子间只放得下一张书桌和一张床，里面我当时还比较幸运，我是一个人住这样的一间房，它只放得进一张书桌、一个椅子和一个床，只放得进，其他什么都放不下了。很多这样的房间要住一家三口。甚至一家五口，是多么夸张。然后一栋石库门，上海有一个特色的民居叫石库门，它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但是它远远没有北京四合院那么大，它是一栋这样的小洋楼，是以前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但这样的一栋小洋楼里面可能要住7户8户人家，公用的卫生间哦，没有卫生间，卫生间要到公共厕所去，公用的厨房，所有的东西全部是公用的，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隐私，因为它是木板楼，是那种木头房子，砖木结构的楼，你在自己的这个房间里面说什么话，隔壁全部能够听到，所以说你怎么能够不斤斤计较？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面，每个人他必须斤斤计较，所以培养出了那一代人的这样的一种斤斤计较的这种性格因素在里面。那个时候上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谈恋爱的地方，外滩情人墙。上海的外滩原先的防汛墙那一块叫情人墙，我的父母那一辈谈恋爱都到那边去谈，你晚上到那边去看情人墙，都是一对一对的靠着那个防汛墙在那边谈恋爱。为什么？ 他没有地方谈恋爱，你不可能回家谈，你明白吗？
再塞一个人塞不进去了，
塞不进去，没有私人空间。所以说很多东西是因为主观或者客观的因素所形成的。但是上海人对于上海这块土地的眷恋，我觉得是可以在全国范围拿出来说说的。在我印象当中好像就是山西人对于土地的眷恋，是因为山西人的特色是经商出去做生意，无论如何回到家乡建一栋大房子。上海人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我不会离开上海。
哇，这一点 我碰到过的上海的男生，我只说我这一辈啊，上海的男生，我男朋友就是这样子。现在 那真的是，我遇见他的时候他第二次出国，我说你，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走地鸡。然后他回去之后，他那一圈朋友他叫人家走地鸡，他说我现在长了见识，所以你们就是走地鸡。就是他们是属于那种，我觉得上海很好，
对，不愿意离开。其实我会，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在深圳工作的，
对不起
各位走地鸡是吧？
对不起各位走地鸡，
我是一个在深圳工作的上海人，我们全公司现在都出名了，就是我在我们公司很出名，就是我每个，就是你们也知道啊，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必须要回来，而且这每隔一段时间都很短，就是我一个月我必须得回来一次，然后回来我必须要待一个礼拜。因为我总感觉
充个电是不是，
对，回来充个电，就是我不行，我不能长期待在这个，就是我一定要脚踏一踏上海的土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于本地的一种眷恋感。李阳你没有，你对长沙，哦，你在长沙也有眷恋，你到了长沙你离不开。
我有啊，
对，你对长沙
有。我现在会在这里是因为什么呢？嗯，老杨不是心知肚明吗？
是因为工作、
哎、你这样子好像是人家绑架你过来的。怎样，
是我和是老杨的情谊，我纯纯就是老杨的情谊。
那不用给他发工资了，情谊
是情谊
和钱。
行，这个
不是，我真的，我其实真的、
很眷恋，
很喜欢长沙。
对，长沙也是一个，对，长沙人骨子里面也有那种对于
长
沙的眷恋。对，
你之前也知道，就大伟他不是说了吗？我经常就有一段时间
思乡病，
我讲的最多一句话，好了，我回长沙了，别烦，我要回长沙，就是，
但是我觉得从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来讲，就这种感觉越来越少，这种感觉越来越少，而且甚至于哦。你们去发现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点，你翻开你们那些朋友的这个微信，点击头像查看地区，你们的朋友圈里面会有超过一半的人写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对，那个什么那个地方我都认都不认识。
我现在我写的是当下在哪，我就写的，
我写的是刚果金。
你就是那个人。
我是为了搞笑，我写的是刚果金。但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不会写自己所在的、就是真正自己是。
反正有微信里面有很大一批人啊，住冰岛这个地名，我跟你讲我看到最多，有很大一部分在住冰岛。微信的使用用户里面、
所以其实哎，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
还有一个地方叫阿鲁巴。
阿鲁巴、
是吗？
也是
阿鲁巴群岛。
哦、
是有这样的一个、
好的，
还有一大部分住这个地方。
注册公司去那儿注册的吧，大概。
好，然后呢，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故事，就是说，这种对于自己家乡的眷恋，对于自己家乡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情怀，其实你会发现啊，在消磨，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于家、对于家乡在消磨，而且，我们中国所谓的这些一线城市正在。就是加速跑，就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其实是现代化城市建设就导致的，我觉得是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对，但是它的快就会让人忘却自己的家到底在哪里，自己的家到底在哪里。但是呢，觉得我觉得这个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是什么？因为中国太大了，中国太大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就像我们小平叔叔讲的。小平爷爷，我们不能叫叔叔，我们小平爷爷讲的，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从所谓的生活的这个优越上来讲的话，大城市一线城市肯定要远远的好于可能是你的家乡，会让你忘却你在你家乡那些生活，或者说让你更习惯在大城市的那种生活。 这也是我们经常过年的时候开玩笑的，是过年的时候那些 Jack 那些 Mary 那些 Selina 都回到了自己的村，这个村口田头啊，变成了翠花和二丫，就是那种感觉。
我现在想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年纪。人家说人老了之后就想落叶归根，然后想要去回到他的家乡，有可能啊，只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也有可能这个那个时候现在念头也不深，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有可能。而且 Vivi 是这样，就是说你也很难有这种，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在外地生活过，就是在除了上海以外的地方生活
长时间，是，
因为我现在就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就是说我其实真的对于家，对于上海的眷恋，我在深圳已经待了8年了，今年是第8个年头，我觉得我的眷恋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浓。就是如怎么样，我会不断的去调节我自己的时间，让我更多的可以待在上海。那么我觉得河西加拉万里在这件事情上面，它其实是会让你，让很多已经忘却了这种感觉的人一步步回忆起来，自己在骨子里面血液里面对于中国人，就有些东西它是在基因里的，它不用教你，你在基因里面是有这些东西，是有这些情怀的，所以它不用去说教，它只需要去引导。所以这就是表里山河，它能够抓住人性，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本当中，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面一定会有的这些东西，
它把你勾起来就可以了。
对，它把你勾起来就行了。而且他同时从另外一个背景里面给你科普了中国在历史上面做过的这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历史上面其实有三大块非常非常有名的，但是我们好像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又不太被提及的这些人口迁徙，其实总的来讲是三次最大的，就是三，也不是说三次了，就是三个啊，这个最大的人口迁徙的行动。那么从这个专业术语上来讲，一个就是我们表里山河在这个河西加拉万里当中提到的走西口。走西口是一直从明代开始一直到近代，它是一个跨时非常非常长的一个，从所谓的这个中国的中部和东部啊，从山西啊，从河南啊，从这些地方开始往西边去这个人口迁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也很知道的，叫闯关东。闯关东，因为以前啊，我们所谓的叫关外，什么叫关外？山海关以外，北京上面一点就是山海关了，山海关以外就是属于叫关外，就是塞北了，你知道，就在我们这古风本当中，就是塞北狼烟，什么北国雪飘，都是那种什么蛮夷之地了。但那个地方在以前就经历了一次所谓的是山东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人群，一个人口往关东去迁徙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呢，其实也成为了现在绝大多数所谓东北人的存在，因为以前东北没有东北人，以前那边是什么满族，什么就是都是一些少数民族，都是胡人啊，包括是什么契丹啊等等的，就是那一块都是这样的一些民族。那么还有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叫下南洋。下南洋，其实这个对于世界的或者整个东南亚历史都是比较重要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地方啊，包括人啊，
唱首歌，
这是什么歌？
唱
没
事，对吧？然后就是现在在那些东南亚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华人群体，其实就是在那一波下南洋去的，下南洋讨生活嘛，啊，是我们就是，所以说中国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就来自于我们其实的一些人口迁徙都可以在这些地方形成，就这些地方以前都是不毛之地，就真的可以用不毛之地，就是你像南方就爪哇之地嘛，就是吧，就是满是瘴气啊。那个时候就是都是就是蛮夷嘛，一个是蛮，一个是夷，南面叫夷，北面叫蛮嘛。在我们原先的版图呢当中，那些都是没有人的地方。那么西面那就是荒啊，
是不是反了？
没有反，
不是南蛮吗？
没有反，
是北
北方是蛮子，蛮夷之地。好了，西面是荒凉。那么我们这一家人其实走到了，就是一个走西口，走到了这个最终踏上了我们敦煌的土地，就是 他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他会越来越让你感觉到，就是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要有我自己的土地，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拥有我自己的土地，我才能够真正的在中国这个大地上面能够让我这个家族兴盛，能够让我这个家族去活下去。
农耕文明，
对，农耕文明，我觉得对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农耕文明。因为我们就谈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特别是黄河流域，也是人类古文明的所谓的这个发源地之一。那么我们为什么人类古文明的发源都会沿着河来呢？因为以前是这样，就是我跟大家简单讲讲，就简单的就是 Joker 的无用小知识今天又来了。就是原先最早的时候，我们不是母系社会吗？我们为什么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是因为当时在母系社会的时候，人类的文明、人类的食物 主要是来自于采摘，去拾浆果啊等等，去采摘，我们去拾一些果子过来吃啊，是采摘文明。然后呢，那个时候只要是个人，你的劳动力是一样的，你采果子的速度和这个效率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女性很重要，因为女性可以生孩子，所以人口的来源就来自于女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所谓叫母系社会，是母系社会。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啊，人类发明了工具啊，那个时候人类就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就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呢，人类可以打猎了。打猎这件事情被发明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哦，女性从天生的所谓的身体优势来讲的话，就不如男性了。那个时候就进入了。一直到现在的所谓的父系文明，当然叠个 buff， 现在是开放文明，没有母系也没有父系，好不好啊？全师不要打我，全师不要打我，好吧？但是在那个时候，远古啊，我们从学术上来讲，称之为叫父系文明。你们要打去打专家，名字是他们起的，不是我起的。好吧，然后慢慢我们就演变成所谓的叫农耕文化。当时土地不重要，走到哪儿活到哪儿，而且人类可能像游牧民族一样，哪儿动物多我往哪儿走。但是当我们知道了耕种，我们驯化了一些农作物之后，我们就有了土地的概念。土地很重要，土地是真正的，我们现在就一直说养我育我，对吧？我们有母亲河，我们的土地是养育我们的黑土地，灌溉我们的母亲河。河和土地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一直以来中国士农工商嘛，那对不对？当然这个文化不太对，这是一个封建文化。对不对？就士农工商，就农很重要，因为我们一直以来中华民族是一个建立在农耕文明上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所以
你感觉像走雷区一样吗？在那左踩一脚，右踩一脚。哎呀，等会儿这好像有个雷，等一下我避一下。
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啊，有些时候。我觉得一种对于某一些观念的强烈的不认可，强烈的不认可，源自于你对于自己这些事情的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我觉得当你觉得自己弱小的时候，你才怕别人提及你是那个弱小的人。
但如果这个时候会有人反驳你说你是既得利益者的话。就是他们会有这种，
是，所以我没有资格。你们永远有话来怼我，你们永远有话来怼，因为我是既得利益者。很多人说 Joker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生下来就是个男人，而且你生在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上海，你没有资格去跟我们去说教任何东西。你比起很多山沟沟里面的女孩子来讲的话，你是衔着金汤匙活下来的。你刚出生，你的父母就为你准备好了在上海市价2000万的房子。对，我没有资格，所以我不说。所以我不说。我说的还不够多吗？我说的还不够多吗？
要闭麦了呀。禁言
OK。 我都不知道怎么切回河西加万里了。
嗯， 就说回到河西加万里，
硬生生转场。
我们又说回到河西加万里。嗯，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故事里面，他其实你在当中经历的一切苦难，一切的东西，到最后你守得云开见日出的时候，你拿着最后你那些羁绊的物品，比如说我拿着我那份家谱的时候，我的心中其实是深深的去 Q 出了，或者去挖出了中国人骨子里面对于家族，对于这些东西的一种热爱。其实家谱这个玩意儿在我40多年的人生当中都是陌生的，我甚至这辈子没有见过真正的家谱长什么样。而且我也会觉得，就是虽然说上海人，我们刚才说了嘛，就是这个奇怪的地方啊，他对于家，他对于这个城市，他对于这块土地的眷恋已经很深了，我对于家谱都是没有概念的。但是在那一刻拿在我手上的家谱是沉重的，在我翻开李阳亲自制作的家谱，是你自己制作的对吧，
嗯，
亲自制作的家谱的时候，其实我是好好的从第一个人，那个是第13代，开始一直看到最下面一个一个的看的名字，然后去一个一个的回忆它出现在我故事当中，他们的故事是什么。它甚至于让我想起了就是我以前我奶奶跟我讲的一些关于他们年轻时候的一些故事。
你看到那个家哦，那个这个是细节，可能这期节目就不讲了，就是那个家不是被烧过了对吧？
对，我知道那个是我干的。我知道，对的。然后那个我其实想到了我奶奶以前跟我讲过那些故事，那些故事我听过，她跟我讲过我爷爷很年轻的时候从上海跟着别人走轮船走到香港，在香港给有钱人家做佣人，然后我爷爷回来，我爷爷成为了上海第一代的注册会计师，参与了会计法的编撰，中国会计法的编撰，然后桃李满天下，交出了中国第一批所谓的真正的新中国第一批注册会计师。然后我奶奶是出生于一个上海的这种所谓的名门望族，然后我们一起到上海有个地方叫大团，现在是那边的一个什么博物馆，她带我去看，说这就是我们家以前的院子。就是她会真的我说的一切是真的。他有没有让你那种感觉，就是说平时他们在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听过就算了，那就是老一辈的故事，但是你经历了河西加万里，经历了表里山河给你表达的这个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一切他们的以前是多么的伟大，他们在历史长河当中是跨过这人生一步的。这我也想说，当然这个事儿听上去有点傻逼，但是我真的有想过，我们现在在做隐秘酒馆这一期节目啊，你的闹钟响了，我们在做隐秘酒馆这一期节目，你是调了闹钟，你只能录这么长时间，然后就要走是吧？
没有，
我开玩笑，我就现在是一个情感沉浸部分。
OK，
我甚至真的想过，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成为奥斯卡？奥斯卡在开始做奥斯卡，在做电影奥斯卡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他有一天会是奥斯卡？他不知道，
不确定，
对，他不确定，那我们会不会有一天我们隐秘酒馆在播客界，在剧本杀界，在这样娱乐活动将来真的会变成一个主流的娱乐活动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成为在播客界里面，或者说当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变一个形式了，我们说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啊，我们在2021年那个非常特殊的疫情时期，我们一群人然后几支麦克风开启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一切的一切你对于未来是未知的，但是你执着的，你努力的，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有可能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多多少少为你自己和为这件事情去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笔是你人生重要的一笔，它也会是你这个家，因为你自己就是这个家的组成的一部分，会成为这个家重要的一笔。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表里山河在这个本里面想给你带来的一切。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我们讲的非常散，在我自己的计划当中今天讲的部分可能真的只是我想表达这个本的不到1/3的我想表达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我想表达，但是在打完这个本之后我又不知道如何去表达， 因为它给你内心带来的东西更多于在语言上所带来的东西。那么这期节目的时长呢，也差不多又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了。那么我们接下去还会有一期啊，就是说关于这个河西加万里，那那一期呢就偏重于它的故事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当然呢，我们对于这些故事的一些个人看法和情感表达，在穿插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会尽可能的跟大家去讲。那么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期的这个关于河西加万里的故事。那么这一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拜拜，
嗯，
拜
拜。